大家好，这里是长乐瑜伽小院，用瑜伽哲学的智慧追寻长期主义的快乐。今天我们想跟妍妍聊一聊一个事情啊，也是一个从悲伤的一个新闻出发。 Poco 李玟他抑郁症最后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抑郁症这个话题确实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我看到很多的帖子啊，怎么陪伴啊，怎么去解决啊。但是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妍老师在小院的课上，当大家问到哎有什么方法的时候，他没有从一个瑜伽教练的角度给出啊，你要练这个动作，你要练那个动作，你要做后弯，你要做冥想，他反而跟我们说的是陪伴啊，去提一盏灯，去陪伴黑暗中的朋友。我当时哇一下子就感动坏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燕老师，这个感悟或者说这句话，你能再帮我们重复一下吗？
嗯，谢谢 Claire。 那个其实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去给到朋友？
那其实对于抑郁症的认识的话，我觉得从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
嗯，
对，那故事我就不展开了。嗯，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了抑郁症的状态真的是一个不可自拔的，并不是像我们作为一个旁人看到一个他那样一个不开心没有动力的一个状态，躺平的状态。那么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作为一个抑郁症的患者，特别是在一个深度的抑郁症患者，他就犹如是在一个无止境的黑洞之中，他内心所呐喊出的所有的声音都消失在了，消亡在了这个黑洞之中，
感觉被屏蔽了。
他所做出的所有的种种的挣扎和努力都在这个黑洞之中显得如此的无力，他的信息没有办法去传递出去，而外界的信息对他来说又没有任何的效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他去讲道理，讲方法，
言语上的安慰都没有什么，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觉得唯一现在就是真正是处在一个面对一个抑郁症患者，面对一个抑郁症的朋友和家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只能是靠最后我们之间的那份连结，这份连结我们的友谊，我们之间那份爱，所以我觉得陪伴是最好的。那这个陪伴也是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去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看到就非常的触动，就是你在深处黑暗的角落里，我愿提着灯坐在你的旁边，我们俩就默默地坐着。
特别好。当时老师在课上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群人也感动坏了，不管是线上线下的。老师，因为我们在一个瑜伽哲学的，我们都是学生啊，那我也想知道，就是这条 spiritual path， 因为是跟 spiritual 精神状态是有关的，它有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些，比如说知识或者说是解决方法，关于这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呢？
其实从瑜伽的哲学观来说的话呢，它没有任何的这种病症的这种概念，对，它不会区分你说
病状啊，这个病那个病，
这个病症啊，或者它完全是在建立在是一个能量观上的，对，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不仅仅是人类，就万事万物，它都是一种，包括一个空间，它都是由能量所构成的。那么这个能量的话，今天可以跟大家去做两个方面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意义一些。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three gunas， 就是能量的三种属性。另外一个呢，就是16、18世纪的 Vyasa， 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诠释瑜伽经的这样一个印度的圣人，他在他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人类精神的五种状态，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有意义一些。
好，那我们先问问严老师 ，guna 三种 guna 是哪三种？
好，三种 guna 的话，它分别是就是 rajas，
rajas
即兴
的，
对，即兴翻译成中文是即兴的，它还代表着这种你想象成那种状态，它就是一直都在活动，一直都在 activity。 啊，一直都是在一种
非常活跃的，
对，燃烧的、发热的，对，它常常我们说对应的食物，我们常常想到就是辣椒，
充满了干劲。
对对对对对，你会发现在我们人群中，总是有一股就是有一些人群，他们会比如说充满活力的，有好奇心呢，他停不下来，他就闲不下来的，就是 Rajas。
也充满了就是对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动力，
对对对，这是 Rajas 的一种能量、
嗯、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Tamas
Tamas、嗯、
Tamas
惰性的，
对对，翻译成中文叫做惰性、
嗯、
那惰性能量如何去表达呢？惰性它是代表着正好和 Rajas 相反、
嗯
啊、Rajas 是动，而 Tamas 是静、啊、它这种静就是、
嗯，
是那种很昏沉的
啊，有点沉下去了的，
对，
懒洋洋的，
对。然后呢，就是完全的一个绝对的静止了，
哦、提不起劲儿。
对，就完全的，就是进入到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昏沉的，昏沉可能这个词不是特别的精准、
嗯、
啊，或进入到一个沉静的状态，
嗯，脑子也慢下来了。
啊、对、哦，整个一切都行动呀，然后也不想动，没有任何的力气。总而言之，我就是要静、
嗯、
啊。那这种感觉就像什么的话，就对应的食物啊，
嗯、
对应食物，我们在常常比如说像一些厚重的油
甜品也算，
对，算算算、嗯、这种油腻的，你想想，你吃完这些食物之后，你的感觉就想 relax， 就想躺沙发一动不动那种感觉，
嗯，
就是 tamas，
嗯，尤其是下午午后。
哎，
吃了饭之后，嗯，刚开始上班的几个小时，确实动不了，脑子转不了。
对对，然后、
嗯、
最后一个的话叫做 sattva，
sattva
啊、嗯、，sattva 翻译成中文叫做月性，
月性的，
对，
喜悦的月，
对，喜悦的月。
嗯、
那么这个月呢，都代表一种什么？一种清明的、光明的、
清醒的、
清醒的、
嗯、
比较 balance 的一种那种状态，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你最好的状态。
嗯、哦，也是挺理想的。
对对对，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
那么这三种能量属性是在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生命个体中这个都存在的、
嗯、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你是一个纯粹的 Rajas、
嗯、
或者纯粹的 Tamas，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这三种能量属性所构成，只是说在不同的阶段、
嗯
啊、在不同的
也是不断在变化的，
对，在不同的你的这个外界环境中、那么你的能量它也是在不断的这种变化之中、
嗯、
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么是你换了一个工作，来到了一个就是比较 Rajas 的这样一个团队、
嗯、
你会发现这个 Rajas 团队他比如说
打了鸡血，
对、
嗯、
大家每天都是非常都停不下来，都非常的忙碌、
嗯、
对，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自己也
会带起来，
对，就是你无意识中你也会发现自己就停不下脚步，
嗯
啊，说到这里我突然
想、
对对，说到这里的话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我的家人那么他来到上海，来到上海之后他说哎呀上海的节奏太快了、
嗯、
我走在
地铁站
所以我都感
要被加快脚步，
对对对，我就有种要停不下脚步、要加快脚步，或者我感觉到这种心速就加快，
嗯
啊，那我回到老家，我老家是在一个二线城市，那么相对就是说比较 relax 一点，就每天就感觉真的是一种岁月静好，
嗯，整个城市的节奏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这是
环境也会影响，
环境会影响我们、甚至说我们会有一些遇到一些事儿，
嗯
啊，都会影响到我们，
嗯
啊，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三种属性它的变化都是正常的，
对对对、
嗯，比如说这段时间 Tamas 特别厉害，
嗯，
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对，所以我们就学习这种三种能量的属性，就目的是让我们学会去观察，
嗯，
对，你去观察自己，哎，你当下在一种什么样状态，哎，就是说，这段时间。那么你的能量变化点是在哪里，这样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去调频、
嗯、明白，
对、
嗯、
去及时的去调频、
嗯、
那我们就说到说回到去年因为上海的风控、
嗯、
会发现很多小伙伴就莫名就抑郁了，
对
对对对，很多人同学就抑郁了，其实就是你在你风控状态下，你想你由上海那么快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城市
突然
间戛然而止，
对，
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 Tamas，
对
对，所以我们就是你有意和无意的，你就是已经被这种 Tamas 笼罩，所以这种 Tamas 能量就会进入到你，
进入到每一个人，
对对、
嗯、
对，那当然是大环境没有办法去改变，
嗯
嗯， 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你发生了什
么。
嗯嗯，那当你解控之后，解封之后，那么我们再去回归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哎，不想做事了、
啊、
习惯于在家办公了，还挺享受这种在家办公了。
对，很多人开玩笑说突然发现自己有点社恐了。
对、
嗯、
然后呢还有包括当然还有我看到的就是身边人更多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抑郁症状，我们回归到今天这样一个主题。
嗯，
所以从瑜伽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没有病症之分，只有能量的分布。
嗯、
那么在这种，那当你知道，哎，这段时间我的 tamas 比较多，那怎么办呢？克莱尔想想，
看看能不能怎么平衡回来？
怎么平衡回来？
补一点 rajas， 晒太阳。
对，晒太阳，晒到这萨图啊，
半日是 A。
对，你要去做一些需要一些运动，
把能量提振回来的一些动作。
对对，比如说，特别是当你深度陷入到某种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这个时候啊，你的摄取向外的摄取也会越来越偏重于这个能量。能量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多了就不好了。
嗯。
对，
失衡就不好。
对，失衡或过多了就不好。那我们说，如果是 tamas 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整个人你的行动力、你的思维、你的情绪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的 depress，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depress。
所以你不能顺着它走。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有没有发现，去年封控之后，很多人很想吃甜点。
哦，对啊、哦，我以为只是大家团购被造成起来的欲望。
对、
嗯、
对，就是或者说想吃甜点，然后呢话呢就会你会想越来想宅、
嗯、
宅起来。
是
啊、哦、那其实这样的话会增加你的 tamas， 就不利于这个能量的平衡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调整。在这里的话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对于抑郁症来说的话，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
嗯，
能够每个人能够自我观察，能够及时在这个能量过多或者偏激的情况下及时的把自己去调整，这是最好的方法。
预防大过治疗。
对对对对、嗯、就不要让自己去陷入到那个深渊之中，不要让自己去陷入到那个黑洞之中、
嗯、
它本身不是病。对，它不是病，只是你的能量失衡了。
嗯，这也建立在自我观察的一个基础上。
对，这是建立在一个自我观察基础上、
嗯、
好，那么这是瑜伽哲学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起思吧。
嗯，
好，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维亚萨，就是印度，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圣人。那在他的著作中，那么他有提到人的这个精神意识的五个阶段，那我会甚至可以称为一个、
嗯、
我觉得是一个不断提升的五个阶段。他第一个提到的第一个阶段，嗯，这个叫做
Kshipita。
对、
嗯、
Kshipita 是什么一种感觉？ Kshipita 就是有点像 Rajas 的，就是激动的，
很嗨，
受刺激的、
嗯、
停不下来的。
嗯，
这种停不下来不是那种我很活泼，不是说那种我很嗨，这个停不下来有点像我们现在心理学中的
躁吗？躁动，
躁，对，或者说躁狂症。
哦，躁狂症。
对、
哦、怪不得网上有人把 Kshipita 翻译成 the monkey mind。
对，有点像躁狂症、嗯、就是说对一个躁狂症患者来说
的
话，他不吃不喝可以几天几夜都可以不睡觉、
嗯、
然后不吃不喝就不停的在动、
嗯、
啊，不停的要 activate， 这是一种Kshipita 的一种状态、
嗯、
啊，就是激动的受刺激停不下来。还有一种叫做 mudha，
嗯
，mudha 是一种
嗯
完全昏沉的、
嗯、
不动的，
就是 tamas 的那个
对，就是 tamas 的一个极端的症状。
嗯，
其实是不是有点像抑郁症？
是，怪不得网上也写了是 the donkey mind， 像驴一样，
对，
慢慢的，
对，就是他的那个所有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也没有，所有他这种活动这种内在的驱动力都没有了、
嗯、甚至像呆呆的。
对对对、
嗯、
这是两种这种精神状态，这两种精神状态是比较边缘的，在、
嗯、两大极端。
对对，在维亚萨的他的论述中。那么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人类会陷入到这两种精神状态，你知道吗？
不知道，大环境有关系吧。
大环境有关系，当我们过度陷入到大环境中的时候
啊、 把人沉在，就是比如说一些恶性的新闻发现、我觉得很多人会被带进去。
对，我们就完全你说你自己把自己拉回来的力量没有了，你完全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外界的环境中。
嗯，明白。
这两种精神我们就这样的，在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内在的精神力，他完全被外界的世界所淹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现这两种症状。
明白了。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大家刷屏一些恶性新闻的时候，我的朋友精神状况就不好，我就直接跟他说关机。
嗯
啊、你不能再看了，因为你被这个情绪的漩涡一轮轮在剪进去，然后你越看其实越拔不出来。
对、对，
这个非常吓人。
对，这是非常吓人。但是你看惊叹不惊叹，就是几百年前的人他就已经把它就讲得很清楚了。
对，所以其实人类也没有变过，它不是什么现代病或者说都市生活产生的心理状况，它其实就是人的状况里的一种精神状态。
对对、那
它会发生。
是，那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在维亚萨的论述说，大部分人普通的人、大部分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叫做 Vikshipita。
Vikshipita
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你时而 Rajas 时而即兴的，时而 Tamas、
像跷跷板一样。
对对，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一个状态，就是大部分人精神状态就这样。
这
是不是很精准？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
对，你打坐
困了大部分人
的一会儿跑火车，一会儿就昏沉要睡着，你会发现就你就是在这种偶尔可能一瞬间你是在一个啊我在打坐中，那个就是萨特瓦、对，大部分我们就是 Rajas Tamas， 就是但是你也不要去非议自己或者会 judgment 的自己去评判自己，我们正常人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
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你再去慢慢的向内去走，去修，去做 meditation， 你练瑜伽的目的是干什么、去训练我们内在的精神力，训练你内在的意识力、这个时候的话呢，它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精神状态。第四个精神状态就是
Ekagra。
Ekagra 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单向的，你的精神和意识的一种单向的流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专注，就你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我觉得现在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心流，
哦，
是吧？
对，
这是一种单向的流动，
那是在很高的专注里了。
对，这个就是单向，能够持续的、一直的、沉浸其中的。
明白。而且心流很多人会把它解释成就是尤其在你喜欢的事情里，比如说你画画、画进去了，你可能都感受不到时间啊，可能过了一个小时。
对，
这种称为心流。
对、这个是我们精神的一个，就是在刚才的那个 workship 的它的，对，在那个
两端两个极限，
对，在这个它在跷跷板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就是再高一级就是一个单向的流动，意识精神的单向流动、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体验到的心流、
从跷跷板上回来、
对，
从两端走到当中。
对，但是还有更高级的精神状态，维亚萨也向我们阐述了，
是第五个吗？
对，尼入的、
就是那个止，静止，
止。对、这个是在我们瑜伽经，瑜伽是什么呢？瑜伽就是 sita niruda、就是让你的心意识
波动的止。
对， sita vritti niruda， 波动的止、这个止可以展开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今天不讲了。那我们就回归到就是抑郁症的问题啊，其实抑郁症因为可能最近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全网和社会层面的大家的一些热题和关注。它其实是一直都有，对，首先一直都有。那从瑜伽角度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种能量状态或我们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们去学习瑜伽的知识，去学习这些古老的经典的目的，就是学会能够有一个自我觉察和自我了解的知识。那这个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去及时的预防自己进入到那个很失衡或者是那种很偏激的状态。因为在失衡和偏激状态下，就是在那个状态下，可以说你自己的那个力量，把自己拔回来的这个力量可能很微弱了。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借助一些外力或治所谓的治疗。
明白。
对对对，所以外力，那我们作为他身边的人和朋友，这个时候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他不是说他不想，他比任何人都想康复，只是他没有力量了、内心而说。那我唯一，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也阅读了很多关于 就是心理治疗啊，还有就是
应激创伤嘛，
对对对对、那么一些创伤理论，那这种情况下靠的就是说能够把它拉回来的那个力量，能够唤醒的可能是一个灵感、就是靠我们常说的爱，这个爱有父母之爱，还有你的社群中你的朋友之间的那份
支撑，
那份真情、所以社群，一个好的社群，一个质量很好的社群，其实对一个人的生长还有他的这种身心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类他就是一个社群动物，还有就是一个很好的社群关系真的是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有信任产生的这种关系。
对，就是包括像好像是也是上周吧，那么就是看到了一个信息，那他 那个姑娘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故事了，那个姑娘她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她在半夜的时候她头脑中满脑子就是要去跳楼，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她想去跟她妈妈去道别、我非常感动啊、然后呢她走进她妈妈的房间，她只是把手去搭在她妈妈手上，你知道下一瞬她妈妈在睡觉中无意中就牢牢抓住她的手，就是这样静静坐了一夜，那早晨她妈妈起床的时候睁开眼睛对她说了几句话，就说孩子别干傻事，
他妈妈一早就知道了，
就非常非常的触动。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一个好的这种社群的关系，友情也好，亲情也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抑郁症不是说你生病了才怎么样，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要去慢慢就不断的把自己去拉回到那个平衡点上，去和在我们瑜伽经中也提到了，就是说去要友好，
对外的友好，对环境，
对对对，
他人，
对对你的练习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瑜伽经提到了，你看这是2000年前的，有提到，那么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身心健康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呀，所以今天就是燕跟我们分享的，其实也是属于瑜伽里面的两个基础的一些知识，一个是 guna， 事物的三性，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状况都受它的不断变化的影响，然后就是五种精神状态。我觉得它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说也不要过分妖魔化抑郁症，感觉这个词一下子变得很热门之后大家觉得哇它好可怕，或者说它是现代城市之病，其实也没有，它千百年来就在人类的精神状况里，
对，
我们要正视它。
对，你会发现还有很多人他会就会对号入座。
是是是，可能你本身只是一个轻度，有一些因为你开心不开心，抑郁不抑郁，它都会有。
对，然后呢，然后社会给它定义成为一个不治可之症，然后对号入座，你会陷到绝望和恐惧之中。
对
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了一种焦虑，其实这是不可取的。
对，然后 thinking 反过来也在影响我们，就是你觉得你有抑郁症，可能你真的会有一种心理暗示。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去正视它，要客观正视它，然后呢
去了解它的本质，
了解它
的本
质，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就学会一种自我觉察的能力，能够就是说在自己还有能力去调衡的这种状态下，那我们用很多方式，要记得把自己调衡，你不要觉得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对，我们是需要去调衡。那么你比如说你感觉到这段时间你的 Tamas 那个惰性的能量比较强，那不妨给自己安排一些有氧的运动啊，那像我们瑜伽中你做一些 flow 啊这些运动啊，还有在我们瑜伽中会给出一些建议啊，就 Tamas 能量比较强的时候我们会给出一些建议，就是 Bhakti Yoga。
奉爱瑜伽。
对，奉爱瑜伽什么？唱歌。
唱诵，很多人都唱诵，还真的很好听。
对对，那这个唱诵的话，我们就 Bhakti Yoga 跟普通的唱歌还不太一样。普通唱歌的话呢，我们这歌曲它本身音乐它还，你会发现有一些音乐其实很 Tamas 的，你不觉得吗？
会。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选音乐也很重要的。
明白。
对对对，但是我们会说通用的一种音乐呢，就是一种比如说唱诵啊，如果你有自己的信仰的话，那你就在你的信仰的系统中具有这种有一些这种唱诵的部分啊，没有信仰没有关系，就是一些比较相对来说 你选择一种 Satwa 的这种音乐，
嗯
啊，这种光明属性的音乐，就不会让你的内心起伏特别的大，也不会让你内心下沉的特别的多啊。那么也会跟随着他唱，要唱出来，
嗯、
不仅仅是听，要唱出来、
嗯，
要把你的心，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心打开，
嗯、
心的能量流动起来。
嗯、
就像我们人就是当你练习瑜伽，或者说对瑜伽的这个生命观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靠你的身体的这个生命系统，物质身的系统，也不仅仅是靠我们大部分人所说的这种头脑的这种生命系统，
思考，嗯，
对对，
纯 mind thinking，
对，
嗯，
其实还有生命系统，你的感受，你的直觉。
嗯，
这些都是我们和这个世界连接的方式，而 Bhakti Yoga 就是要打开你的感受、
嗯、
打开你的直觉，去建立一种连接。你这个连接可以建立到和这种自然的连接中，可以建立着和神的连接，你的信仰的连接中、
嗯、
那这种连接大家注意，就是一种最单纯的关系，
嗯，
这是 Bhakti Yoga， 不带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对，就是一种最单纯的这种关系。
嗯，我在巴厘岛试过一次唱诵，确实我觉得很纯净，
对，
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你大声的唱，老师也会告诉你说把声音放出来，
对、
你这个时候你唱两遍基本上你就不会再想任何事情，
对对对，甚至你在唱诵的过程中都、
嗯、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嗯、
只是陷入到那个状态中，就是因为很多唱诵范文的唱诵也听不懂，
对、
啊、
是的真不知道，
就是在你、
嗯、
但是你知道你感受到的那个状态那个能量。那么这是一种 Bhakti Yoga， 还有一个叫做 Karma Yoga，
行动、嗯、
对，去行动。那这个行动的话呢，我们叫做 Karma Yoga， 不是单纯的行动、
嗯、
啊。我们这个 Karma Yoga 是什么，也是不怀有任何目的的，
不值得，不对结果执着，
对， 对对对、
嗯、
那么我们会就是说在我们会建议啊，就是说当你再去调整你的 Tamas 能量的时候的，那么你就是这个活动，这个 action， 把它简单重复啊，
甚至有点机械性都没关系。
对对对、
嗯、
那比如说我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的话，当我自己感觉到自己这段时间能量比较低，我就喜欢擦地板、
嗯、
对对，家里面有这种扫地机器人什么的，我不会用的，我就是自己拿块布啊，就是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嗯、
啊，然后擦完之后就感觉哎好像通了，有时候擦着擦着就感觉哦，那个点就突破了。
嗯，找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动作。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没有任何的 plan， 没有任何的这种目的性、
嗯、
啊，对这种结果也不追求，不追求我要把它擦很干净，我就是专注于当下擦的这件事儿，这叫做 Karma Yoga， 这些也都是可以帮助你走出来的、
嗯、
或者说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同学就现代人会去跑步，
嗯，
其实跑步就是一种 Karma Yoga，
对，
是吧？
重复的
身体
把它带到一个节奏里去，
对对对，它是非常好的，很容易让我们从一种 deprise 状态中会出来的，
嗯，也挺好。所以其实方法还是有很多的，
对、
嗯、
方法从瑜伽的角度来说是方法，这种 Karma Yoga， 另外饮食，
嗯、哦，
那当你再去，比如说你进入到比较 low 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进入到比较这个 Tamas 这种状态下的时候呢、
嗯、
那你就不要再去吃一些过多的油腻、
嗯、
甜食厚重的重口味的、
嗯、
就想吃一些了、
嗯、
那你可以稍微吃点就刺激一下让自己发发汗，然后那个觉得哎很爽、
嗯、明白，
对，或者说吃一些月性的食物，
嗯，就清爽一点，
对对对、
嗯、
食物也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concept 的，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去分享。那还有一种、
嗯、
那就是说你跳出你的那个 Tamas 的这种环境
啊，
对、
哦、
那么
去山里走走，
对，山里的大自然就很完整的那种疗愈的效果。
嗯，
那我也这个也是我身边的一个会员他的一个分享，那就说他去年在一个很低落的状态，他现在感觉知道那哎那就是抑郁、
嗯、
他是怎么走出来的话呢，因为他就换了自己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就出来了
啊，完全告别那个环境，
对对，因为其实外在的那个环境很影响你、
啊、对
对，就包括你打交道的人，就是做这个事，如果是对方的那个某种能量或气场很强，或这个空间的那种、
嗯、
那种能量很强，其实我们会被带入进去的。
哇，这个我听过一句很怎么说呢，很哈扣的一句话，有点苛刻，但是就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你自己选的、
哦、对， 对，那这种
你是永远有权利做选择。
对，但是前提我觉得还是你首先要能够自我觉察，
是到底是环境的影响还是什么的影响。
嗯，及时做一些调整。
明白。
嗯，
好呀，那今天超级谢谢伊恩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嗯，让我们
谢谢可莱。
嗯，不要过度去妖魔化，但是也不要轻视它。
嗯，
嗯，然后用一些经典啊或者智慧去武装我们自己一点点。
嗯， 嗯，
可以去分析或者说去帮助一些人。
嗯
嗯，那最后祝大家身心灵健康，预防大过治疗，这个希望大家都记住。
嗯，